构建全国自主销售网络。1988年年底，惠州市政府在考虑未来的工业发展方向时提出，要重视培育本土企业和品牌。1989年夏天，李东生随惠州市政府代表团赴日本，参观访问在惠州投资的多家日本企业的总部。这些企业基本都是李东生引进的，由他来负责行程安排。他们见证了日本企业对管理的精益求精和对技术的孜孜以求，充分认识到只有一大批企业和企业家涌现出来，经济才能复兴，国家才能强大。访问日本之后回到惠州，市政府领导多次和李东生交流，认为沿海地区通过引进外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现代工业基础，到了加大力度进行整合，做大自己的企业和品牌的阶段。中国企业的发展一定要自己掌控命运，虽然现在还很弱小，但发展方向是建立品牌，走向国际。根据重新梳理后的惠州市工业发展思路，发展和培育本土企业被作为主要任务。而两年多前分家的惠州电子工业总公司和惠州电子通讯工业总公司则被作为重组整合发展的试验田。此时的通讯工业总公司电话机业务红红火火，做到全国第一，但电子工业总公司下属的多项业务包括 TTK 磁带日渐衰落。政府决定将两家企业进行整合，由张继石任总经理打造 TCL 品牌，李东生也从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负责招商引资的岗位上回来，充实班子力量。1989年年底，李东生回到了阔别三年的 TCL， 担任重组后的惠州市电子通讯工业总公司第一副总，通力公司也被他带了回来。李东生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让当时作为自主品牌建设和经营试点的通力电子将其生产的所有家庭音响产品都换上 TCL 商标，录音磁带也同时更名为 TCL， 总公司的所有产品统一使用 TCL 商标。他提出，市场是企业的生命，营销是企业的先导，希望用崭新而又统一的 TCL 品牌引领方方面面的业务向前发展。1990年年初，李东生带着几位同事前往美国拉斯维加斯，第一次参加国际消费电子展，这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技术产业盛会，从1967年开始举办，以展示高科技水平及倡导未来生活方式著称，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33岁的李东生看着国际品牌展台上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深感差距。从第二年起 TCL 加入香港展团，到 CES 上推广产品，从最初只有一个摊位慢慢积累客户，把代工出口的订单越做越大。眼见外销业务渐有起色，李东生决定在国内市场发力。一天，他骑着单车上班，遇到同样骑着单车的同事杨丽，两人聊了一路市场和营销。快到办公室时，李东生问杨丽，你负责公司的销售怎么样？杨丽吃了一惊，我行吗？李东生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不久，杨丽被任命为 TCL 电器销售公司总经理。杨丽是部队转业干部，执行力强，立刻带着业务员和产品奔赴全国各地，品尝了许多冷嘲热讽。杨丽才在杭州照明器材百货公司签下了40多万元的订单，这是 TCL 电器在广东省外接下的第一笔大单。在逐步打开国内市场后，货款的回收问题日渐紧迫。当时涉及异地业务的结算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供货方直接在客户所在地拿支票，一种是发货后通过银行向客户托收承付，由客户异地汇款给供货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走私等问题导致商业信用坍塌，买家和卖家很难建立信任，大家纷纷选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否则很容易出现收到钱不发货，或者发了货收不到钱的情况。怎么办？李东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异地设一个点，开个账户，同城结算。这不但能解决货款的大问题，还能解决少量供货等小问题。在考察了上海市场后，杨丽建议，仅仅设办事处或仓库还不够，一定要办分公司。李东生问，在上海办分公司，成功的概率有多大？杨丽回答说，50%。李东生沉思片刻，那就先干一个，试试看。1991年9月28日 TCL 第一家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揭幕。上海分公司正常运转了大半年后，李东生安排黄万全奔赴哈尔滨开设东北分公司，赵忠尧迁往西安筹建西北分公司，四川人石碧光回成都筹备西南分公司，并把业务从这些核心城市快速扩展到周边地区。这张遍布全国的自主销售网络极大地促进了 TCL 的销量增长，提升了 TCL 的品牌地位，也被其他家电同行争相效仿。